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主，因为主耶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的那一位。世上很多的事物真的就是一直在改变，那而且改变的速度呢也是越来越快，好像我们昨天买了一个新的东西，那今天就马上就了，昨天呢价值还蛮多的，到了我们手中买回来之后就没有了。那可是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与神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跟神的生命呢是一直长新的一个生命。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说当我们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心里好像被更新了，而且呢每一天都在更新。你发现每一天早上起来，你亲近完主耶稣之后，你认识主耶稣之后，你遇见主耶稣之后，每天的生活都在那里更新，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所以呢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向着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希望引带我们，那他向着我们是希望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呢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说到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在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呢我们说主耶稣他一直不改变，那也只有一个新的关系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那这个新的关系呢一直到永远都是新的。那我觉得这是我里面的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跟各位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生命。早上呢也盼望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能够带给你，也能够带给我们中间每一位的人，说不定你回去之后，你也可以把这样的好消息，也就是这个大能的福音，跟你的朋友来分享。那 Stanley 呢，那他是我们教会，这附近教会的一个弟兄，那他是在一个蛮大的公司那他是一个化学家，他在他的公司里面专门做一些化学的事情。他每个主日他都会来聚会，到他的教会去聚会，那他也很固定的就坐在他们教会右手边第十排的地方，每个主日都是这样。那他跟他的太太很固定的就坐在教会右边的第十排的椅子上面，在那里敬拜神。那他是蛮热心的一位弟兄，所以呢有一次呢这个座位就空下来了。那他们教会的牧师当天，那他也收到他妻子打来的电话，原来呢这位弟兄呢他突然有了心脏病，所以呢他的心脏呢就停止了22分钟。那在这22分钟之内呢，那他们就送他到医院，进到加护病房。可是因为心脏停止太久了，血液就没有办法将养分带到他的脑部，所以呢造成就是他的大脑缺氧，那他就躺在那边不能起来。可是呢他的眼睛却是一直睁开的，所以当他的医生来跟他太太说的时候，真抱歉，那你的先生虽然可以活下去，可是呢他的眼睛就永远这样打开，那即使是晚上他也不能闭下来，你只能看见他的眼睛永远是这样开着。至于他其他器官的反应呢，他的医生跟他太太讲完全没有反应，那你的先生以后就是一个植物人，那他就是能够这样，那没有任何的办法，没有任何的反应，只能够这样子。所以当他太太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他就打电话回到他们的教会给他的牧师。当他的牧师收到这样的一个 message 的时候，那就立刻赶到医院去。在牧师去医院的途中，那牧师他就祷告主，问主耶稣说，主耶稣，我可以带给这个人什么样的一个信息，我可以怎么样安慰这个人的太太，因为他实在没有办法，他没有碰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他的先生在一个昏迷状态的时候，真的他的太太非常的难过，同样的这个牧师他也非常的难过。所以当牧师进到家户，就是说在进到医院这段途中的时候，当他向主这样祷告的时候，主就给他一段话，是曾经呢他自己写过的一段话。所以主就跟他讲单单思考生命，单单传递生命所以呢这一句话就在他的里面一直回响，单单思考生命，单单传递生命。所以在他里面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把握，就是当他去看到他的教会的姐妹，当他去看到他自己的弟兄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要把生命带给他们。所以当他进到加护病房碰到这位 Stanley 的妻子之后，那很自然的，那他就拥抱他，那在那里呢，他们一起哭。然后之后呢，这个牧师就转向这位弟兄，那他拿起这位弟兄的手，然后他就想到，就是说神是要赐人生命的神，所以他就跟他的弟兄讲，弟兄，我知道你今天经历了一个很大的难处，那你经历了一个心脏病，那我也知道你再也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感应，你也没有办法对你周遭的事物有任何的知觉，可是我知道在你的内心深处，你现在听得到我跟你所说的话。然后他就继续跟他讲，讲到就说他所经历的这场疾病虽然是那么的严重，可是呢在他的里面，那他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因着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好起来。所以呢他就把这样的一句话告诉他，然后他说，你正在恢复当中，你会继续活着，这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征战，对你呢虽然是很困难，可是确实会成就的。所以在牧师的里面，他就不断的思想生命，然后传递生命，要把主耶稣的生命放在弟兄的身上。当这位牧师祷告完之后，那连医生都不敢相信的事情，我们的弟兄他的脸上流了眼泪，就是流眼泪就流了满面，那他的嘴角没有动，也不能微笑，其他的器官都还是一样，可是呢他的泪水就流了下来。我们的弟兄就知道主耶稣垂听祷告，虽然是好像被医生宣判成一个植物的人，可是当他这里在这里思想生命传递生命的时候，那主耶稣就做了奇妙的工作，医治了这位弟兄。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这位弟兄呢，那他慢慢恢复，慢慢的恢复，很奇妙的他可以说了说话，整句的话他都可以说出来。那更奇妙的是其他的知觉的反应慢慢的都恢复过来。那一位被医生宣判成植物人的人，好像是一个活的死人，是一个死的活人，可是呢在牧师跟他接触的时候，神却把生命带给了他。那这是一个奇迹，真的是一个奇迹。那我们说这是神的神迹，只有在神的手中，神可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要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来告诉你们，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是单单思想生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是要单单传递生命。因为我今天最想告诉你的一句话，就是在节目单上的主题，就是主耶稣呢是改变你我生命的大能者，主耶稣是改变你我生命的大能者，好不好？我们来把这句话念一次，主耶稣是改变你我生命的大能者。如果你说他怎么能够改变我的生命，那我可以回答你，就是说如果你愿意让他改变你，如果你愿意求告他改变你，而且呢如果你有信心并且承认我们所信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他会将他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那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改变，因为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改变，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那也是在节目单上，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八章40节到56节。那我要请弟兄，就是男的福音朋友，那我们来念40节。那请姐妹，那请女性的朋友，那我们来念单数节，好不好？我们先从第40节这边开始，我们请弟兄先来读。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立刻停住了。耶稣摸我的 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是睡着了。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我想如果你对圣经稍微有一点的了解的话你可以知道这卷书路加福音呢是由一个医生路加他所记载的，那我们会明白就是说在他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所以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就是说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根据这些人亲眼看见的事实呢，那他把它记录下来了，把这些真实的事情呢记录下来了，无非是要人能够清清楚楚的明白主耶稣他是谁。那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神，是真实可信的那一位。所以当路加写下这件事情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希望人能够真真实实的来明白主耶稣是谁。那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两个案，就说个案可是呢在一位医生的眼中呢，这两个个案呢都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可是呢这两个个案到了主耶稣的手中，因为主耶稣疼爱世人的缘故，所以呢主耶稣便为他们解决了生命的窘境。如果呢今天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那我相信呢我们都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是谁。如果呢这两件事情行在我们当中，当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我相信我们里面也会问一件事，这个人是谁？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主耶稣呢，你看这一段的记载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有能力。他有怎么样的能力呢？他说话有能力。他有怎么样的能力呢？他行事有能力。所以如果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他做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当他说话，吩咐一个巫鬼从一个人的身上出去的时候，乌鬼就出去了。当他说话，那平静风浪的时候说，住了吧，静了吧，风浪就平静了。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当他去摸一个别人都不敢摸的麻风病人的时候，当他的手一去摸，这个麻风病人的手呢，麻风病人的这个麻风病呢，就立刻好了。所以呢，这些人，他们从主耶稣的身上，他们都感受到那个能力进到他们里面，进到他们生命里面的那种力量。所以呢他们知道那主耶稣是主，这是他们所能感受到的。今天呢相同的情况也是我们能够来感受的。所以当主耶稣再一次回到他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发现众人的态度是如何。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众人的态度如何？迎接主耶稣，对不对？哇，那么有能力的人来了，他们迎接他，不但迎接他，好像他们在那里等候他，也等候了一段时间而且呢他们里面是满了盼望，很指望主耶稣能够回到他们中间。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也就是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他们到底知不知道主耶稣究竟是谁？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我们究竟知不知道主耶稣是谁？ 这个对我们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有的人认为，哎，主耶稣他是一个好人，有的人认为主耶稣他是一个圣人，有的人认为，哎，主耶稣他是一个伟人。可是呢，如果呢我们不认识或是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那这个人呢跟我们还是没有关系，不管他多好多么伟大多么圣洁。可是呢，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在我们的生命上他有改变我们生命，他是能改变我们生命的这位大能者的话，那很可惜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还不认识他是谁。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主耶稣，那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他是谁。所以当众人等候他的时候呢，在他们的心中，按照圣经的记载，在他们的心中，哇，这些平民老百姓真的是很欢迎他，因为他们觉得说这就是我们所等待的这一个国家的君王，我们要拥他为王，所以呢他们希望耶稣能够做他的王。可是呢在上层的一些达官贵人呢，他们就觉得说，哇，主耶稣可以，他们希望主耶稣多行一些神迹奇事。为什么呢？他们希望能够借着这些神迹奇事呢，抓一些主耶稣基督的把柄，让主耶稣基督能够落在他们的手中来陷害他。可是呢，当时跟从他的门徒，那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他们也不过那时候还是想着一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好处，所以他们等待耶稣，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对耶稣都有不同的期待，都有不同的指望，好像呢主耶稣一出现啊，他们就有了希望。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可是呢主耶稣他自己却说了更清楚的一件事情，是说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是来传天国的福音啊，他怜悯世人，那他愿意医治世人，叫凡遇见他的人呢都能够悔改认识他，而且呢借着他进入到神的国里面。所以他来到世上呢，一面呢叫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人的需要我们可以得到满足，那就是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神。另一方面呢，应叫父神的需要可以满足，因为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可以去认识神，然后亲爱神，而且呢荣耀神，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所以刚刚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啊，我请问你们，这个管会堂的埃鲁哈，管会堂的埃鲁，他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儿怎么了？快要死了，对，快要死。亲爱的朋友，他的女儿快要死了，那你想他现在的需要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他现在的需要是什么？一个女儿，他的一个父亲，他的女儿快要死了，你想他现在对他来讲他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医治啊，医治，救主啊，或是就是希望他能够继续怎么样活下去啊。所以呢现在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女儿可以怎么样活下去，对他来讲现在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做父母的哈，你第一次为你的儿女流眼泪是在什么时候？有啊，就记得我跟我太太第一次做父母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对那个婴儿的尝试还不够，所以呢就因为没有好好照顾我们的儿子，那我们儿子呢他就有了黄疸症。实际上黄疸症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就是很平常，只要你稍微刻意照顾一下，那这个黄疸症就会过去。可是呢偏偏我跟我太太对这件事情不是很熟悉，那时候我们家里面那个房间也是蛮昏暗的，因为黄疸就是要靠近阳光，有阳光的话它就可以好。那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不熟，因为那我们又是在比较一个没有向着阳光的房间里面，所以我们的小孩呢他的皮肤就越来越黄，那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严重到一个程度，有一天我们就弄他捏他，好像他都没有反应了，那我们就觉得说，哎，奇怪，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检查他的尿布，哎，为什么尿布黄黄红红的，那我们就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我们就去找医生，医生就跟我们讲说啊，这是非常严重的 黄疸症，你们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来？那我们后来医生就说，那你们先回去，然后下午再联络再来。所以当我们回去之后，那我们自己就开始看书啊，看这个育婴的书。那我自己看到，哇，原来黄疸症严重到一个程度，最后对这个小生命呢也会受影响，因为他会因为这样就死掉。所以我们两个里面很紧张啊。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开着车啊，然后我们就去医院了。那一路上呢，我就一面流泪一面祷告啊。我从来也没有为儿女这个流过眼泪，可是就是因为这个小生命他一出来哦，那我们两个都很无助啊。所以呢，我们就为他流泪又为他祷告。到了医院去，哇，这个心里面真的是很疼痛啊。你知道那个医生那个护士一针下去哦，他也不疼也不痛也不叫好，他就是在那里给护士打一针抽一针，然后又抽血，然后到那个病房里面管啊什么啊全部又弄。那我就觉得说啊、哦、好心疼哦。然后最后呢，他就到那个24支电灯管下面哈，然后回到那个保温箱里面，用24支日光灯，然后大概照了一天半或是多久，然后就是强力的在那里照。所以我就看到一个小生命在里面的时候，哦，我觉得这个就是父母的心哈，他跟你是有血肉的那种关系哈。但当他发生一点点什么事情的时候，那可能一点点事情，今天他跌倒了，我也不会再为他流眼泪了。可是那时候，你知道，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说，好像他的生命有了问题，所以呢，我们那里面的焦虑，还有我们对神的那种求告，就特别的强烈。这个父亲他也是这样，他12岁的女儿，他快死了，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刻，他要怎么办？啊，那这里讲呢，他就说，你可能会问说，哎，他可以去找医生呐、啊。可是呢，他会跟你讲说，我医生都找过了，所有的医生都找过了，可是呢，唯一的答案就是没有希望。再找一个医生，那另外一个医生来，可能就是说，那你只有等待奇迹咯。那做母亲的呢，可能就会有反应的，他说，你是医生，你不能不管我们啊，你医生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换个现场来看的话，今天哈，换到我们现在的场景，一个12岁的小孩子，一个12岁的女儿，刚刚要进入 teenage 哈，那过去的12年，我相信是最美好的12年，对不对？好，可能9年来，这个女儿用甜蜜的声音呢、哦、读书给她的父亲听，给她的母亲听，哇，多享受啊，对不对？好，我相信你们回味一下，可能你们做过父母亲的，回味一下你们女儿读书给你们听的那个光景是怎么样。读了九年，可能七年前啊，他的父母亲送他去弹钢琴，哇，弹了七年的钢琴，你想想看，钢琴的声音会多好听啊！在父亲的里面，又想到那个哇，钢琴优美的音乐，好、啊，那五年前，好、啊，他开始送他去跳芭蕾舞，啊，多优美啊，对不对？你有没有想想看那个美妙的舞姿？在女儿的心中怎么样？三年前，他可能送他的女儿去学滑冰了，花式溜冰，对不对？你看，可能六年之后，哎，他可能在我们2010年的这个冬季奥运会，他可能获得这个单人花式冠军也不一定，对不对？所以在他的父亲里面，在对这个女儿充满了很多的希望。可是现在呢，怎么样？他的女儿却躺在那里，快要死了。好像父亲里面对这样一个独生女儿所有的希望好像就快没有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可是呢，当这个管会堂的艾鲁他陷入这样思想的焦灼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他的脑海里面浮现出来，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主耶稣。主耶稣，他想到，哎，曾经主耶稣他在会堂里面啊，他说他就是，他描述他自己是基督，而且呢，主的灵降临在他身上，神用膏膏主耶稣。那听说呢，主耶稣因为这样讲了，主耶稣就被赶出会堂了。在埃鲁的心里，他想到这样一个画面，他想，他真的是基督吗？他真的是拯救者吗？好， 那这些日子以来，我相信他也听说过，因为在他们附近的那个拿因城，当主耶稣经过拿因城的时候，正好呢有一个寡妇，那他要带他的儿子去埋葬，所以呢他的儿子呢已经死了，在这个那个抬棺的架上。当主耶稣遇到他的时候，遇到他们的时候，主耶稣就按着这个棺架，没有让他们继续的前进。那主耶稣直接吩咐这个少年人说：“起来。”当主耶稣说话的时候，那这个少年人就起来了。所以在哀炉里面，他知道，哎，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好像在上个礼拜，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主耶稣好像就叫那个风浪平静了。这个传闻呢，也是我们附近的人都知道的。他能叫死人复活，他又能够胜过自然的力量。这个人不就是我现在需要的吗？不就是我最后的一线希望吗？所以呢，他心里就起意，我要去请他到我的家中来，为着我的女儿，请他到我的家中来。所以当他去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也答应了这位父亲，愿意到他的家里去。就在这个路上，哎，突然发生了一个情况，那在众人拥拥挤挤的时候，那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好像一个救护车开开开开开到一半，结果救的人不是要去救的那个人，而是中途发生又有另外一位需要的人，救护车就开到那里。我不知道如果这个时候是你的话，你心里会有，不是救这个人，是救我那个人。好，那可是这里呢却是另外有一个人需要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就停下来了。那圣经讲到主耶稣停下来了，四围观望，要找一个碰他的人。好，可是呢众人拥拥挤挤他，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讲到众人都拥拥挤挤他，谁碰他，那么多人碰他，哪个人摸他，你说这个怎么判断，对不对？好，那更何况这里讲到就是说，那这个妇人呢，她来到耶稣背后摸他衣裳的什么，摸他衣裳的穗子，而且还不是摸衣服，只是摸他衣裳的穗子，这个穗子这样摆荡摆来摆荡来摆荡去，那碰到人也不一定，碰谁摸他也不一定，这实在是很难辨别的哈。可是呢耶稣说就是有人碰，所以呢他停下来了。那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父亲会很紧张，对不对？心想着再不快，主耶稣你再不快一点就来不及了，对不对？你不要管嘛，谁碰你，哎呀你不用管，那么多人拥挤你，那你就不要再管这件事，赶快去吧。可是呢这个时候他看到，哎，这个妇人不是那个患血漏症的妇人吗？他怎么在众人中跟众人一起拥挤耶稣呢？他是不洁净的，他不应该出来的，他不应该碰到任何的事物，他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因为那时候患血漏症的人，他在当时的社会上是被人家认为是不洁净的，他不应该来的，为什么他现在呢在那里跟别人拥挤在一块呢？在那里面想，当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年，这个妇人，当我们正在庆祝我女儿的诞生，这个妇人她的家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却让她愁，这个忧愁不已。12年过去，哎，我的女儿越来越强壮，这个妇人12年过去，她越来越软弱，我的女儿越长越高，可是呢，这个妇人她在众人里面，她却越来越抬不起头来。12年过去，这个血漏症都没好，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甚至她自己她都羞于见到别人。更糟糕的是，最近还听说她的怎么，她的钱财怎么样，都用尽了，用在谁的身上？医生的身上，她的财产全部都在医生的手中了。更糟糕的一件事情，没有钱了，还能再请医生吗？连暂时的治疗都没有了。所以在他的里面觉得说，哎，今天他怎么出现在这里？好像他要从人群中里面走出来了。当然 当这个艾鲁他心里回想过来的时候，他说哎呀不能起闹，我的女儿还比这个更重要。所以呢当他想说主耶稣快点快点，可是呢他却听到主耶稣说，摸我的是谁？谁摸我的衣服穗子？我觉得有能力从我的身上出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还在找这样的一个人。亲爱的朋友，当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邀请主耶稣到他家里去的是谁？谁是那个触碰主耶稣衣服穗子的人？那在我的大纲上面我写了哈，是需要主耶稣的人哈。那没错，是那些需要主耶稣的人，因为当他们请主耶稣到他的家里去的时候，当他摸主耶稣的衣裳穗子的时候，那他们里面的生命都改变了啊。那今天呢，当我们还没有遇见主的时候，我必须说，我们的生命都好像是一个失丧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中年破落的生命。那今天主耶稣他改变的大能要进入需要者的身上，那我们需要主耶稣，那让我们来摸他，触摸他，让主耶稣的能力进到你跟我的里面。那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十二岁少女的生命，我们需要活过来，我们的生命好像这个十二年血肉症的妇人一样，那我们的生命需要停止浪费耗尽，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向他来求告，求告他，他是我们首先可以求告的一位，也是我们最后可以求告的一位。如果你很快的你认识主耶稣，你说我才第一次听福音，你说、哦、我就要他，感谢赞美主，这是你第一次你就可以来求告他。可是你说我到生命的终了，最后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生命的残破需要主，那也没有问题，还是可以来求告他。那这个患血肉症的妇人，他来求告主耶稣的时候呢，他是为着他私人的私事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可是这件事情呢却是关乎他生命的事。好，这件事是关乎他生命，因为他的生活已经到了尽头，他没有再办法依靠别人，也没有办法再依靠医生了，真的耗损到没有办法燃烧了。今天这个时候呢，他自己他带着他的残破的生命来求告主耶稣基督。所以当他来求告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相信他在平常的时候做了一些资料的收集，那收集了一些 information。 好，因为呢圣经上说，因为他说他听说，这个妇人听说，他只是听说而已。那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是很多基督徒啊，我们都不是迷迷糊糊就这样信了主，对不对？因为我们也是花过苦心的。哎，这个主耶稣真的可以相信吗？他真的是主吗？可能我们也怀疑过，哎，可能不是吧，对不对？那可是我们也有一些的人曾经听过说主耶稣爱我的故事，所以我在我们的里面，我想，哎，主耶稣真的爱我吗？好，所以我们都曾经听说，可是呢，听说。我们可以收集这些资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向他求告。所以当这个妇人呢，他收集这一切的资料，他证实真的主耶稣是有能力的，因为曾经有人摸了主耶稣的衣服，就有能力从主耶稣的身上进到他的生命里面。那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盼望。所以呢，他说像我这种不洁的病，我可能呢不合适当着众人的面哈去求主耶稣医治我，可是我可以私底下去摸耶稣的衣服，那可能我还不配来摸他的衣服，我只配摸他衣服上的穗子。当他这样想的时候，我相信这就是他的一个求告。他在这边求告的时候是说，我还不配摸耶稣的衣服，我只要摸到耶稣衣服的穗子，我就能痊愈。我相信这是他在里面的祷告。那我们每一个人在求告主耶稣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私底下在那里求告主耶稣基督，但我们也必须注意，我们绝对不是个人来试试自己的手气，赌赌看主耶稣会不会医治。那也不是说我们求告之后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随便啦，这 我们的态度不应该是这样，更不是说反正没有人会知道，那反正好了就好了，只有我张某某知道就好了，那别人不知道没关系。可是呢，不管如何，当我们求告的时候，主耶稣知道，主耶稣知道我们在求告他。好，所以在我们求告之前，我们做一些基本的了解很好。为什么呢？当我们了解的时候，会让我们更有力量，更去亲近主耶稣基督，会知道是说我们今天去求告的那一位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所以今天我们把主耶稣介绍给你的时候，也是盼望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一个机会你可以来求告他。所以当这个妇人呢，他来求告主的时候，他漏失的生命就立刻停止。若是今天我们来求告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来求告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相信可能我们的求告是有一些问题的哈。如果我们求告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因为我们可能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事物，可是最宝贵的主耶稣基督呢，在我们得到那个事物之后，却又被我们放在一边去，好，那这是非常可惜的。我想就是请问你们，如果这个妇人呢、啊，在这里求告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哎，主耶稣基督，你给我一些财富吧，所以我可以继续请医生来医治我，或者是说啊，你给我一些啊这个声誉吧，因为我在这个众人里面，大家都看我是不洁的，你让我的声誉好一些吧。”如果他只是求这些东西的话，在他的生命里面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对他的生命的漏失，如果他有了这些东西还是继续的漏失，如果主耶稣给他这些东西不过只是暂时答应他，对他的生命并没有帮助。可是如果主耶稣基督并没有给他的时候，你想他会怎么想？如果他求告主耶稣基督这些东西的时候，主耶稣没给他的时候，你想他会怎么想？主耶稣基督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有能力的人，其实他根本就是无能的。但我们不知道，在主耶稣的心里面，他最想给我们那一个宝贵的东西，就是能够医治我们生命漏失的那个能力。好，所以今天主耶稣他所要给我们的是这个能力。那我们个人在求告的时候，我们需要主来医治我们里面的那个最大漏失之处，所以当我们来摸他的时候，他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当然这个管会堂的哀鲁，你看他来求告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好像呢他不是为着他自己来求的，可是呢他却是为着他生命中最重要最喜爱的那一位来求。他为他的什么求？生命。哀鲁，管会堂的哀鲁，这一位父亲他还为他的儿女儿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求，求什么？求生命。可是我们发现不一样的，这个父亲呢，他却是公开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为他的女儿代求。那他不怕啊，因为呢这里圣经里面讲到了，他说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那求告他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字求告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他求到一个程度，他整个人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他不管周围有多少的人，他也不在乎一个男人的面子问题啊！你说一个男人跪到一个人面前，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他也不在乎他的身份问题，因为一个犹太的管会堂的人，他今天要求主耶稣基督，甚至求到一个程度，他跪在主耶稣面前，好像公开在别人的面前。可是今天他已经管不到那么多了，他今天所需要的是主耶稣基督，他今天所需要的是公开的在主耶稣的面前为他的女儿求主耶稣能够到他的家里面。主耶稣也答应他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如果呢我们也愿意公开的情辞迫切的在主耶稣的面前来求的话，主耶稣呢一定会动容的，而且呢他能够跟我们一起到那需要他的人的面前。这件事情非常宝贵，因为我们先知道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愿意跟我们一起到我们所 希望主耶稣能够碰到的那个人的面前，结果呢是我们这些人一同来经历了主耶稣基督。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做公开的祈，就说求告主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最先得到的呢是谁？我们自己。最先看见主的人是谁？我们自己啊。那最先能够明白主心意的就是我们。所以呢，当我们看见主、明白主的时候，那我们发现主耶稣竟然跟我们同行，这样一件事情的宝贵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享受的。所以我们代求到一个程度呢，主耶稣呢愿意跟我们一起到我们所爱的那个人面前。我们要常常来求告主。那在他的里面，当我们需要他、我们求告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会有改变的。当妇人十二年的血漏症被医好的时候呢，那我相信这管会堂的跟这个妇人呢，他们是一同高兴的。我相信当时所有的人也是一同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主耶稣的能力怎么样，再一次显现在众人的当中，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我们一定也是将荣耀来归给神。所以在这时候，管会堂的心里又想啊，我12岁的女儿有救了。你看主耶稣他现在施行了这样的一个大能，可是就在这时候，他隔壁的邻居却跑来对他说什么？他的女儿死了。多么悲惨的消息，他的女儿死了。他那个邻居可能跑来大声的对他说，哎，艾鲁艾鲁，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再求耶稣了，赶快回去。可能他的女儿，他的隔壁邻居为他所带来的消息是这样，他可能跟他讲，不要再求了，主耶稣，你不要再来烦扰耶稣了，没有用了，你的女儿死了，快点回家吧。所以在他的里面会想到说，啊，我的女儿死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呢，我们对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反应可以来表示我们里面，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到底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好像呢，女儿死了，主耶稣也派不上用场了，再有大能，死了就死了啊，没有一个医生说死了还可以叫他活了。所以我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两件事情。好，今天呢，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主耶稣，我们不认识主耶稣，我们心中自然的反应当然就是说，都是我害的，为什么在让主耶稣停在这里那么久呢？刚刚明明就可以叫他快一点快一点的，就没有，都是我害的，做父亲的不好。可能想一想，不是，都是这个妇人害的，对不对？为什么他突然要跑出来在这里摸耶稣一把呢？都是他，你看他好了，我的女儿怎么样？死了。我们可以归咎很多的人，可是想来想去，最后都想说都是耶稣不好。为什么呢？没事，能力出去就出去了，医治就医治了，为什么还要说摸我的是谁？赶快跟我到我家里，我女儿就会好了嘛。还现在还说什么？你看回过头来说什么风凉话，是不是？说什么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我相信这个是没有看见主的人的一个反应，可能主在安慰他的时候他还没办法接受。可是如果我们看见主，我们里面信心的反应一定是这样，当主说话了，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我们艾鲁，我们的弟兄艾鲁里面心里非常的坚定，他说他可以相信，虽然女儿死了，但是他是救主，虽然一切看来都没有指望了，可是仍然要相信他是救主。你看啊，拿因城的这个寡妇，他的儿子死了，我们主耶稣都能叫他活过来。今向信心，刚刚我们诗歌唱的今向信心，此能不改，要显同样多。我相信这是我们里面有信心的人一个反应，就是这样， 不会像我刚刚前面描述的，而是说当他看到主，今天即便没有指望都还是有指望。我相信我们世上的信念很多，我不知道你要用哪一种信念，可是呢，在这里呢，我们却是今天我们要介绍你一种方法，就是相信主的方法。那我们要求，我们要介绍这个信主之法让你认识，因为今天只有简单的信心能够让我们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有指望。我不知道当主耶稣如果没有按着你里面的指望给你成就的时候，你还会坚定的相信他吗？你会赞美他说啊，主耶稣你还是可信的吗？你会不会因为说主耶稣奇妙的大能今天坐在别人身上了，却不是坐在你自己女儿的身上，你说主耶稣我还可以专心爱你，你还可以把你的爱归在他的脚前吗？我们信主耶稣常常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好处，或者你也看到哎，主耶稣真的给这个人好处了，哎，所以我来相信他。确实我觉得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主的那里领受到许多的恩惠，可是呢，这个呢还不是更重要的。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到底认不认识他就是那位真实可信的救主，那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他就是主耶稣基督，愿不愿意相信他就是我们生命里面那唯一的救主，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今天如果不管我们怎么样，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他得好处也好，没有得到好处也好，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愿意一心相信的时候，那相信他怎么说就要怎么成就，那我们真的相信主，他就能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主耶稣要改变的是我们的生命，倒还不是就是说我们从他那里领受的好处多少。所以当这个哀路主耶稣陪伴他回家的时候，在整个的路上，我相信主耶稣的能力也在他的身上，对不对？当主耶稣陪伴他回去的时候，主耶稣的能力已经显在他的身上。那在他的里面，我相信他有平安，在他的里面，我相信主耶稣保守他，使他感到很大的安息。即便是女儿死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他已经经历到了主耶稣基督，经历到了神的同在，那这个是他已经先尝到的。所以呢，在他的里面，他也看到了，哎，这个妇人，他不是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吗？你看他只摸了主耶稣的穗子就好了，你看他不是很勇敢吗？他的信心是一个无畏的信心，他不怕众人，他就是来摸耶稣。好，那他那么勇敢，那他也不怕任何人的嘲笑，他就是将他自己一个肉身的生命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今天哀路我不应当也是如此吗？那他可以更深的思想到，就是说你看，虽然我隔壁的邻居跑来说我的女儿死了，可是主耶稣并没有说哎，哀路你的女儿死了，我看我也不用去了，算了算了算了，你赶快回家去吧。你看我们的，对不起，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并没有这样，他只是满心带着安慰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他可以想到现在跟他一起同走的是谁？主耶稣。那他可以想到他可以将他自己跟他女儿的生命都交在他的手中。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可以坚定的来相信他，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要救拔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亲爱的朋友，当主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中，其实我们都看到了奇妙的救恩怎么样救到了他的家，他的女儿怎么样得救。我相信他的信心因着这样的缘故又更加坚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双倍的祝福。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那我们看到一个父亲怎么样爱一个女儿，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这样深爱着我们。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愿意我们在座的有 一个人不认识他，那他呢也是那么样深爱着我们，他不愿意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走向死亡的生命，他也不愿意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破漏有一直漏失的生命。那他今天他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说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因为他是永生神，那凡来到他面前的人都要一同与他经历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怎么样称这个妇人，你们再看看刚刚的圣经节，主耶稣怎么样称这个妇人，48节的地方，主耶稣怎么样称这个妇人，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呢，在主耶稣的眼里面，这个妇人好像就是他的女儿一般。我们再看第54节哈，我们一起来读，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对着埃鲁的女儿说什么，也是女儿。所以在他的里面，我相信当他说女儿，我的孩子哈，所以呢他看他们如儿如女。所以呢既然主耶稣是看他们如儿女，就按照儿女的情分来对待他。主耶稣今天看待我们还是这样子，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他的儿女一样，所以呢他对我们更是如此。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只要有信心，那我们相信他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长久更新的生命。圣经呢很清楚讲了哈，圣经这边很清楚讲了，圣经讲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应许，因为一个神你所认识的地位他就是神，可是呢今天我们相信他之后，我们的地位却完全有了转变，成为一个儿女的身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这个妇人呢他就是简单的相信，那他就得到。这个父亲呢他用的信心呢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他坚定不移的信靠。所以呢这两个人他们都是用了信主之法，就是相信主的方法，所以呢他们的生命都得到了改变。那不管我们是在私底下的求告也好，不管我们是在公开的求告也好，我们愿意相信主的时候，主就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当我们相信接待主的时候呢，那复活的事、医治的事同样的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耶稣他能改变。所以圣经还说呢圣经又说，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主耶稣向着他的儿女所说的哈。我们一起再把这个经节来念一次，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在主耶稣他有改变生命的大能，唯有他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他有改变生命的大能，唯有他能答应我们的求告，他有改变生命的大能，唯有他能成就我们的信心。那今天呢这段话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中间，包括我自己，我们都一起来思想，主耶稣真的是能够改变你我生命大能的那一位，我们需要他，我们可以来求告他，我们可以用信心来接受他所为我们成就的事情。那我现在想跟各位分享一首诗歌，那我唱给你们听第一遍我唱给你们听，我希望你们听的时候能够静静的思想，真的主耶稣就是这么样爱我们的那一位，他不会改变他不会改变，可是呢他却能够改变你我漏失的生命。 唱完之后，我会邀请你一起跟我唱哈。那同时呢，我也要问你，你要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生命的主吗？那这个问题，我先放在你的里面。那我唱这首诗歌，那一面呢，我跟你们分享，一面你们静静的思想。我先请我们的弟兄先弹奏一次好了。那这首诗歌里面讲到，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使水变成酒，他能改变，改变化苦为甘甜。当我们心未感觉，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就。希望当我唱的时候，你们心里可以思想，他真是一位改变生命的主，他要改变你我的生命，让我们都可以摸到他。
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使水变成酒，他能改变，改变化苦为甘甜。当我们心未感觉，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掌权。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使水变成酒，他能改变，改变化苦为甘甜。当我们心未感觉，眼未看见这天，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
请施行的弟兄继续弹奏。真的，让我们同心敬拜我们所信的主耶稣，他就是这么好的一位主。那在你们的中间，我也想邀请你们来相信他。不管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或是你来教会已经很多次，那我在这里要诚挚的邀请你，我们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的邀请你，一同来经历他改变生命的大能。因为当你接受他，你相信他的时候，我知道主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一定会有奇妙的改变。这诗歌里面讲，他能改变，改变使水变酒，他能改变，改变化苦为甘甜。当我们的心还没有感受到的时候，当我们的眼还没有看见的时候， 他已经在这里做工了，他已经运行了，而且呢他要成就，因为我们的信心啊，他为我们来成就。如果你愿意相信主，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成为个人的救主，那我请你举起手来。那你也不用害怕，因为今天真的就像这个妇人一样，当他勇敢地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为他成就，好像这个父亲一样，他当了那么多人的面前，他为他的女儿代求的时候，他的信心也就成就。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你愿意相信他，你举起手来，举起手来说，我愿意相信他，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生命的主。那我请你举起手来，那我们教会要一起为你祷告。如果你愿意，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那我们待会我们可以一起为你祷告。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
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是水变成河，他能改变改变化枯萎甘甜。当我们心为感觉眼为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
他能改变，
改变。
早上主耶稣还要改变我们，如果你愿意接受他，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在众人的面前说，我要接受主成为我个人生命的主。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们会为你祷告。
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经踏着在成全，他能改变改变是随便成就，他能改变改变化枯萎甘甜。当我们心为感觉眼为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
我们请钢琴继续我们弹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那我们也要为刚刚举手的朋友来祷告啊，盼望真的主进到你们的心里面，主的大能要改变你们，可能用一生的时间来制作我们，主耶稣也会用一生的年岁将他自己的恩惠和慈爱放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众人低头的时候再问一次，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生命的主请你在神的面前真的是用无畏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举起你的手向他说，主耶稣，我要你成为我个人生命的主。如果你愿意举起你的手，那我们要为教会要为你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向我们的神仰望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主，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你是使我们生命复活，叫我们生命得医治那位大能者。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唯有你能，就因为你向需要你的人来显现。主，你向你求告你的人，主，你来满足。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的信心在你的面前也都要成就。我们谢谢主，你早上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主，这也是你所喜悦的。主，因为你自己就是愿意所有的人都回到你的面前，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若接受你、接待你、相信你，我们就要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叩门，主你又为我们开门。主，我们祈求，主你就赏赐给我们。我们来寻找你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寻见。这是你自己说的，主你也必照着你的话语就这样成就。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早晨主有朋友在你面前举起手来的时候，主你也看见了。主，我们恳求主你自己医治的能力，主也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接受你的时候，当我们的朋友接受你的时候，主你也是这样的，是爱着他们。主，我们谢谢你。主，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有能力的，我们赞美你。他们生命上的需要，主，我们也恳求主你自己来满足。我们谢谢你。当我待会祷告的时候，我祷告一句，我恳求你也来和我一同祷告。我祷告一句，你们祷告一句。刚刚举手的弟兄姊妹或是朋友你都可以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向着我越显越多，在我的里面，主，我的生命也有漏失。在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的生命好像也是在幽暗之中。主，我在你的面前，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主你自己在我的里面洗净我一切的罪恶，叫我能够平安前进，领受主你自己所赐的福分，经历你的医治大能。主，我谢谢你，早晨当我在这里决定让你成为我个人生命的主的时候，我就是一生来追求你，一生来爱慕你。不管我人生有怎样的变化，你都是我的主。我谢谢耶稣，你爱我，我知道。我要继续的认识你，求你与我同行。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中间如果有感动的弟兄姊妹，也可以继续的祷告。